弟兄姐妹平安，1月16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Mocking the Mockers， 骄傲的讥诮者，或者是好讥诮者。引用的是箴言书3章34节，他就是指神讥诮那好讥诮的人，就是那些嘲弄别人的讥诮者。但是呢，好很骄傲的那些嘲弄别人的人会被神来讥诮哦，但是神会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今天的标题 Mocking the Mockers， 骄傲的讥诮者，或者是好讥诮者。提摩太凯勒就说，讥诮者呢，披戴无休止的这种讥讽啊、嘲笑啊、冷笑，好像他就是披戴就穿上这个了，他的本质就是这样，然后外面也穿上了啊。他伤人感情的那种侮辱，还有恶言讽刺的那种才干，看起来呢像是聪明的精明世故，然而在他那些俏皮话啦、诙谐话的面具背后呢，是对他自己观点和智力、聪明过高的自信。这就是为什么呢，这里骄傲的讥诮者被拿来跟谦卑的人做对比。我们在讲导论的时候，讲到你看箴言书的时候，有些他是用对比、哦、你要去找出来，然后箴言书呢有时候是下面那一句去补上面那一句，所以这里呢你就会想说，那前面讲好讥诮者，为什么后面讲到谦卑的人，这里就是有一个对比、哦、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这些骄傲的讥诮者啊，在简单头脑简单的人，就第一层级那种愚蒙人、愚昧人当中是特别有影响力。他在那些人中间呢，通常会兴起，然后就变成一个头目。这个头目这个字啊，不是一个 leader 好的词，而是 ring leader， 就是一个匪徒们的那种魁首啊，那种首恶。那提摩太凯勒接下去说，在我们当今文化的氛围里，社交上最广受欢迎的人是最大的讥诮者和证明者、拆穿者，就是证明别人的观点是错的，他们来揭穿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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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些你看电视节目，这些人就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呢，再也没有比仰望讥诮者更糟糕的了。讥诮者让你呢不可能对任何人事物发展出忠诚或尊敬啊，那种 respect 那种敬意。那他们这么做呢，不是以真诚的论证，而是以叹息啦、挖苦啦那种尖锐批评的意见，并且呢是皱着眉头来证明别人是错的。那对他们的最后审判是致命的，而且是合宜的，就是箴言书3章34节讲的，耶和华讥诮那好讥诮的人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彼得前书5章5节。所以最终极的例子就是神如何进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作为一个那种骄傲的好讥诮人的人，不是，而是心里柔和谦卑的那一位，就是马太福音11章29节。所以提摩太凯勒对今天的反思问题，他提出来就是，你有什么朋友是你很欣赏的啦，你很钦佩的啊，或者你有什么你认识到的哦，你觉得有什么你很欣赏的人啊，他们是讥诮者吗？那他们有这个本领啊，你看那个政论节目啊，啊你看那个网络传播他们啊那种直播啊，那你就会发现他们都在提出一些人事物，然后呢就证明这些人事物的错误，但是他们的证明不是一种真诚的论证。因为我们的确是要用真理来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可是呢他们不是讥诮者呢，是要用一种好像很无可奈何叹息啊，或者挖苦啦、啊、或者用那种很尖锐的批评去证明别人是错的，然后揭穿他们的面具，然后就说他们这里他们那里哦，所以他们皱着眉头，他们不是那种想要帮助你成长，而是反过来说这里不对那里不对的人啊。那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很多人都网络上很多媒体都会被带着走，媒体这么做的时候呢，观看这些媒体的人，观看这些网络人啊，那些跟帖跟风的人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很厉害哦。啊，那你有没有认识朋友是这样的人，或者你知道你不是认识他，他们不是你的朋友，但是你看电视节目有这样的讥诮者，你会为了他们这个特质，然后你自己在 任何一方面被他们吸引吗？你会被吸引吗？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是，主，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超自信跟自我推销是得到尊敬的人，但那只是暂时性的。实际上我们会收割我们所栽种的，爱人的呢是被爱的，讥诮人的呢是被讥诮的。请帮助我一直都记得这一点，因为我是如此需要如此记得，阿们。所以今天在讲这个的时候呢，再一次我为什么举媒体，就是当去年底朋友送了一个链接来，然后我才去关心，然后才看就上 YouTube 看了很多那个政论的节目。那些政论节目呢，真的就像那种讥诮者。那我们今天讲这个讥诮者还不是普通的讥诮者，而是一个号。我记得我们在那个1月8号讲到那个 The Mocker The Mocker 谢曼人，这是和本圣经的翻译但是其实就是那些讥讽者、嘲笑者那这些讥讽者、嘲笑者呢，他们的策略就是去证明每件事情错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很自鸣得意啊，觉得自己知道很多啊，很厉害啊虽然圣经说嘲讽者呢是愚昧者，但是在大多数的人眼里呢，我们看起来都觉得哇，他们很精明、很能干、很有世俗的智慧太厉害、太棒了。然后呢，当你在看这个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网络时代让我们在看这些人讲话那种愤世嫉俗跟冷笑呢，我们就会发现哇，他们怎么这种惯性变成是这个样子，惯性的这种坐在这种嘲笑者、亵慢人的座位，然后呢会让你变得很刚硬，而且你的人际关系真的会受到伤害那这个网络时代让这些人兴起直播，然后就讲借着大众传播媒体，然后我就在看这次选举真的是这样，而且这个还不是只是亵慢人，不是只是讥诮，他们在嘲讽的时候，他讲的那些，他辩证的那些呢，让理性对话变得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对的，他们认为他们是对的，所以当你在思考说他们认为是他们是对的，而且今天讲的是好讥诮者，意思说骄傲，他们还骄傲到一种程度那我就看了那些人的嘴脸，对不起请允许我这样说，求主赦免我。哇，那些人讲的那种，我就看了那些女的，我从来都不知道女的可以到这种程度还不是普通的泼辣，还真的是他们头脑有一句话叫头壳坏去了。他们的头脑不知道在想什么，他们那个简直是歪理，我都觉得，我虽然不知道来龙去脉，但我都觉得他们讲的，我都可以跟他们对话说这里有什么呢？有漏洞，这里不是你讲，你这不合逻辑。但是呢，人家也不请我去讲，对吧？而且呢，人家这个电视，我在想一定请了正反两方嘛，那你这样讥诮别人，那对面那一方当然要提出论证，对面那一方呢又是君子，又不会像你这么泼辣，又不会这样子这样跟你骂回去，然后呢去栽赃你，又不会只是说不是这样子。当他们讲说不是这样子的时候呢，那出于可能竞选的策略，他们也不会告诉你真实相，然后你就一直逼逼逼。哇，我就发现今天我们在讲这个好讥诮者，就是骄傲的讥诮人，为什么提摩太凯勒说他们是在那些头脑简单的人特别有影响力？你想看那么多人，难怪我的一个朋友说台湾年轻人根本没有吃过苦，然后都是啃老族，所以那么傻乎傻乎的，然后呢就全部被洗脑，所以那些年轻人呢都回去返乡投票，结果就被这些 ringleader 匪徒们的首恶魁首真的就被这些人影响。而这个 ringleader 不是我讲真的，提摩太凯勒真的观察美国的社会跟世界各国所谓的民主国家的社会那种文化氛围里面，真的在社交上很受欢迎的人，就是他们是最大的一个讥诮者，他们就是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结果呢大家都听他们，都觉得他们讲的很有道理。但是提摩太凯勒说什么，再也没有比你去仰望这些人更糟糕的，因为他让你对任何人事物都不可能有那种 忠诚或者是尊敬。你想想看啊，当这些人哗啦哗啦一直在讲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就对他们所讲的人对象没有一点敬意，没有一点尊敬，没有一点 faithful 忠诚，他们不信的啊，因为被这些人被这些好讥诮者的观点整个带偏了。然后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那活该，谁叫你们这样头脑不分了选了这些，是是是是是，好像神不存在了，好像神啊，你为什么允许作恶的人邪恶这样存在。但是提摩太凯勒说，对他们最后的审判，最后的审判，他现在一时间呢好像看起来呢凡事兴盛，所以诗篇三十七篇、诗篇七十三篇都讲什么，你不要为那些作恶的人愤恨不平，等你进到神的圣所，你去观看他们，凡是以假神为真神的，神都会到最后都会审判。所以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讲，她说其实呢我不是那么多要为这位当选者来祷告，我是要为那位落选的，人人都说他正人君子，可是他烧香拜佛啊。我说其实这些人不管他烧香拜佛啥的，他们都是信错的对象，信错的对象是无知啊，在亚当之后。但是你把那个同性恋拿出来操作，这个我就不能接受。所以他就说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为那些，因为那些人如果真的当选了，他要带着大家去烧香拜佛，那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好，那我们这里先不谈这个宗教信耶稣这个，我们现在讲神他最后真的会给我们审判，而且呢致命的，但是是合宜的，就是神真的最后会讥诮那一些骄傲的讥诮者，但神绝对会赐恩给那些谦卑的人。那你怎么知道你的榜样在哪里？那就是耶稣。耶稣呢，他其实如果真的要指出任何人的错，真正唯一指出我们的错，然后他自己绝对不会错的，那就是耶稣，那就是我们所信的神。但是呢，耶稣并没有作为一个好讥诮者进到我们人世间来操弄我们，让我们失败。他是心里柔和谦卑，然后把你的弱点，把你的缺点全部承担起来，把你的罪全部承担起来，他为你去死，最后呢他让你成为一个不要被罪所辖制的人，让你成为一个不会去讥诮别人的人，然后呢只看到别人是黑色的，然后看不见自己其实也是黑色的。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提出来这个问题是很震撼我的。我们可能信耶稣的人大概不会有那种好讥诮者是我们很欣赏很钦佩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讨厌别人骄傲的，老是说这个人不是，说那个人不是。但是他问哦，你会为他们这个特质被他们吸引吗？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真的是去思考一下。提摩太凯勒说，我们那种超自信来推销自我，在这个地上会被人来尊敬，然后我们就成为一个所谓的 ring leader， 不是成为一个被尊敬的领袖，而是一个匪徒们的领袖。你说可是大家都很尊敬他们，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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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别人是因为你给他虚假的应许，别人才傻乎被你的洗脑而拥戴你，最后当人们发现你令他失望的时候，人们还是会把你投票不选你的嘛，对吧？所以呢讥诮别人的人，他会最终会被讥诮。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因为当我们看到别人黑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也会有黑。所以我今天我就反思我自己，当我们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第一个要想的就是我自己因为我曾经被人家说过，你站在至高之处用一种至高的心态你去批评了神的教会，因为有时候我会讲到传道人，对不对？然后他就觉得我批评了，那我就在想，我到底是用叹息挖苦尖锐批评他们来证明别人是错的我是对的，然后让别人来跟从我吗？如果我真这么做的话，求主赦免我，也求主废了这个录音的事工让我恨恶录音，让我录音状态很糟糕，而且让听的人呢都听歪了，都不要再听了，都不要，因为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神面前嘛。然后我有思考我自己，我有讲那些俏皮话诙谐的话背后是对我自己的观点跟智力聪明我有很过高的自信吗？ 我反思过我自己，我觉得没有。我倒是碰到过有人这样啊，就是我举例了，他常常就会说用那些讲一些话，但是他讲完话，比方说他要说你不好啊，但是呢他平常不说，然后他每次要说那些话的时候，他永远是用笑嘿嘿嘿这样来做结束啊。他会说啊，老师的、真的是能够把那个门关起来呢，因为大家都关不了嘛，窗户关不了，车关不了，那叫用力对吧？那大家用了半天力。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用半天力，反正就是弄一下就说啊关不了，然后我说哎怎么会关不了呢，车子设计不应该关不了，我就这样好我就关起来，关起来那他就会说哈哈、啊、还是老师比较暴力哈哈哈哈哈，就这样他就会讲说哈哈哈哈还是你比较怎么样哈哈哈哈啊，就讲哇你好厉害啊、哦、哈哈连这个你也会啊哈哈哈，就是这样。那这个就是俏皮话跟诙谐话的面具背后有对自己的观点跟自立聪明过高的自信，但是呢你又怕人家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就用一种嘲弄的口气来说。那对我来讲，我反思过我自己，我想要成为你们的 ring leader 吗？匪徒们的首恶？ No, 我不想，我不想要成为各带领大家走偏路。如果是这样的话，瞎子领瞎子那完了，如果没有神呢，那其实你被我洗脑，然后又没有神，我得到什么好处？我又没有去选总统，对吧？我又没有说请你打赏，然后给我多少钱？没有啊，大家都不知道我银行账号啊，对吧？然后就算有人奉献给我，我也都奉献去做事工去啦，我也不留一毛钱啊。所以我也不求从你那里得名，我也不求从你那里得利，所以我估计我不属于这所谓的这种讥诮者，好讥诮者。那当然我也不会成为你们的 ring leader。哦，要成为匪徒们的首恶，然后带领一群人来作恶，那我完了，那我要下地狱了。那我如果自己下地狱，我干嘛还要抓着一群人下地狱？我有够苦，有够恶，那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你说不可能？因为你里头有圣灵嘛，圣灵才不允许你做这些事呢。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问你自己哦，你有这样的人是讥诮者吗？然后这个讥诮者你还欣赏他，他那么骄傲，那么的好讥诮别人，最后一定会被神讥诮的人啊，嘲弄嘲笑的人，你会欣赏他吗？你会在觉得他们有这个特质？当你在看那些政论节目的时候啊，我要问了北美台湾这些弟兄姐妹，当你能够看 YouTube， 当你看到这些政论节目特别在美国哇，总是嘲弄这个人，嘲弄那个人，你会被他们吸引吗？我老实跟你讲，我看的时候我是看了没被他们吸引，我是气得要死，我就心想哇你这个是 bias， 你这个是偏颇，你有偏见，哇你这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把别人给抹黑了，我气得要死，你知道吗？我不会觉得说被他们吸引，所以这一点呢应该还 OK。 但是呢超自信，我没有什么超自信，我唯一自信就是我信耶稣。所以呢如果在信耶稣之后会遭遇到任何事情的话，我的确是有信心，因为是神许可啊，痛苦呢就痛一下嘛，啊，哭嘛就哭嘛，对吧？但是呢我不认为我自己会那种对自己能力来超自信。 No, 自我推销，我推销我自己干嘛？人怕出名不，人怕出名，对，人怕出名猪怕肥，我推销我自己干嘛？我才不想推销我自己。你们最好哈，就像圣经有一句话，我把它改写一下哈，用到我自己身上。我愿意人人都像我这样为主而癫狂，但是我不愿意人人像我这样啊，这个脾气那么糟，那个个性啊，那个急性子那么急哦，然后眼里呢容不下一个沙哦，对人的罪恶呢受不了，对自己的罪恶也受不了。No. 但是呢。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他会短暂期间得到别人的拥戴尊敬，可是那种拥戴跟尊敬都是假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你可以带领他们去匪徒的二手，要去要他们要的那些权利，那种利益好处嘛，那你可以给他们，他们才跟从你嘛。我才不愿意你们跟我，如果真的要你们跟我的话，只有一点，那就是保罗说的Follow me as I follow Christ， 你们要跟从我如同我跟从基督，如果我不跟从基督的部分，你别来跟从我，你别把我当大滚。而且你要记得，爱人的被爱，讥诮人的会被讥诮。 当我们讲愚昧人最后一个骄傲的讥诮者的时候呢，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从1月7号到1月16号就是你听到录音的这一个今天，我们谈了几个这种愚昧人呢？我们谈了八种真言书里面讲的愚昧到底是什么，愚昧人是什么样子所以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愚昧人第一个被挑出来就是我们讲的这种 Mocker， 和本圣经是翻译成什么谢曼，对吧？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天真无知，头脑简单，很容易上当，然后呢人家一说什么你就傻乎被带走的人。所以上次我讲到说有一个牧师，他们教会的牧师呢被人家也是也第一层级这样，人家一说能够赚钱也傻乎就容易上当，结果就成为快速致富的阴谋之下的受害人。然后这个牧师呢后来呢就离开了这个教会，然后呢剩下的呢就是我的朋友的牧师接手，然后呢他自己也损失，后来我才知道他损失了150万，还不是只有30-40万，哇150万呢，150万很多诶，就人家呢他就是这样子硬扛起来齁。然后当教会人数渐渐缩小，人家都来要账什么很辛苦的那段时间，他就慢慢把教会他一肩扛起来，结果然后别人来扎什么的他就说要饶恕要等候什么，人家还以为他拿到好处，说什么你们一定是拿了赔偿什么，他一毛钱都没拿，150万呢。所以呢哎，下一次啊如果人家再来找你投资啊，你不要简单头脑，然后呢头脑简单然后呢就上当了这个就是第一层级愚昧人，天真无知 simple 很单纯很简单没有知没有学，那这个学的呢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成长成熟所以当你学习判断力理解力升级，你就不会变成再下一级这样一直掉下去的愚昧人。所以我们讲到嘲弄还有呢头脑简单的这种天真无知的，然后我们讲到第三个就是什么顽固这个顽固的人他没有办法学习的他也不喜欢被纠正，他固执己见。我希望呢你被纠正的时候不要固执己见。我看见过我的学生中就有人很固执己见，怎么说他都没用，然后呢一定要他自己认为他是那他才是，至于别人观察到从现象然后医生的果效重新发出来提醒他都没用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呢就是那些无赖惹是生非的人，惹是生非呢那这个记号就是经常会有跟别人冲突，他就是要激起怒气，他常常会去抗议，常常会去埋怨，不管他是用什么方式来抗议，什么是埋怨，他其实就是纷争之源，但是呢他会把这个呢放到别人身上 trouble maker。 其实我的学生中就有 trouble maker， 但是呢他们是很高尚的一种 trouble maker， 结果呢反正当校方要处理的时候呢当学生们没有所谓对错概念的时候呢你知道吗，处理按照规定要来处理，那学校管理方呢就变成是什么，就变成是错的，他们是对的。我觉得这种 trouble maker 是最可怕的，就是你惹出来 trouble 之后呢然后你就让人家去处理，然后还一副自己很无辜。那我在这里也看到一个教会的分裂也是这样，然后这个台语部的教会牧者就是这样，就让会众呢两个在为他的去留在争，哎呀这真的是 trouble maker 所以呢当你在看到说 trouble maker， 当你在看到那个讥诮别人的时候，这已经四种愚昧了。第五种呢就是懒惰，懒惰的人我跟你讲到最后一事无成，而且他们常常会为小小的疏忽在找借口，他自己没有 self starter， 就是说没有那种主动内在的动因去工作，他内在的动因呢就是贪爱舒服，所以他没有那种要为神甚至为人为自己的家庭来牺牲都没有的这已经是第五个了。那第六个呢就是那些设了一个陷阱让自己掉下去的人。我跟你讲，我们常常呢作恶的人呢为了要得到自己就踩着别人上去，当你踩着别人的时候，你已经为自己设立了一个自己将来会掉下去的圈套，凡是以损害别人为代价来赢得你自己的，你永远不会有满足的这是你需要知道的。那第七个呢就是那种所谓的荒谬，真的是很不合理然后呢这是一种选择愚昧的荒谬。所以当一个人没有神的时候， 没有神，然后对日光之下，他只好做出一种愚昧的选择，然后最后呢，真的就会让自己或让别人呢看了就是觉得，哎，真的是真的很徒劳无功，这个世界真的很没有意义。但是这真的是一种你选择了愚昧，所以才会荒谬，你知道吗？所以当灾难出现的时候，这愚昧人已经在经历这种 absurdity， 经历到这种荒唐啊荒谬。然后呢，智慧人看了就真的会笑，早知就告诉你了嘛、啊、那你现在说我后悔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但是呢千金难买早知道，因为人家已经告诉你你不听嘛。然后最后一个第八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种对不起，就是昨天讲的第七种3133678，因为第八种就是自满自满的人呢，就是觉得说我什么都有，我什么都很顺利。然后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顺利，都不能依靠自己呢，你就走到相反，你就会焦虑所以你看到没有讥诮别人的人，愚昧头脑简单的人，顽固的人，惹是生非的人，懒惰游手好闲人，然后呢踩着别人让自己陷入圈套，然后以为自己现在可以得利的人，六种了。荒诞，那种选择愚昧的这种荒诞荒唐呢，六个，七个了。自满八个了。然后呢就是今天讲的讥诮那种骄傲讥诮别人的人。那我们想要得到智慧，所以呢从明天17号开始到28号，我们就会告诉你一共有12个你可以得到智慧的，你讲技巧也好或者是原则也好哈，这12个呢都很重要。那当你明白这12点的时候呢，你就会真的，如果你真的去操作的话，你就会得到智慧。那我们回过头来，智慧是什么？智慧它是做出一个正确决定的，你需要有智慧才能做出正确决定。所以呢你怎么样才能做出正确决定呢？就是你要 discipline， 你要真的是长期一对一类似这样的负责人交账。那我请问你你听那个这个提摩太凯勒的这个箴言书听到今天智慧之说，你到底有没有找一个人啊？至少你应该有三个人，至少那没有三个要一个吧，你要有小组吧，你要分享吧，你要写下来吧，你有吗？你有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而且固定的吗？而不是说今天有机会我们才坐下来讲，那你至少可以跟你的孩子透过那个 APP 然后你来谈吧。如果你真的不能坐下来，有一起祷告吗？discipline， 智慧是努力赢得的，所以你一定要训练你自己第二个呢，你要有分辨力，这个分辨力呢是要分辨好还有呢更好还有呢最好，你要能够分辨，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多重的选项，可能的行动之道，不是只有一条路，这个 inside 看进去看得很深，这个叫分辨力那除了分辨力之外，你还有什么？你还有谋略，就是决断力，决断的能力。决断力就是你不单单知道要做什么，而且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去做，这是一种远见 foresight， 不是看进去 inside， 而是 foresight。 但是这种远见呢，不是世俗的那种世故的那种智慧那种老练，而是一种深谋远虑，知道它方方面面都顾及到，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能够帮助你把你看得很深的，留意到别人的或事情的那种差别，不同的深浅动机等等，你能把所有事情都放在一起。你知道如果你光看一个人的行为，你就说这个人如何如何，如果你光看事情的表象，你就这么做这么做，这么选择这么选择，这么看这么看，这么认这么认为，你没有分辨力。那如果你有分辨力，你看得很深，你能够看到别人所看不见的那种动机那种的，因为属灵人看透万事，你要看清楚别人的动机，那你一定要有什么？你一定要有那个真理，真理越清楚，就越能够跟别人对话的时候，越看事情的时候看得越透彻。你马上别人听了呢，傻乎傻乎愚昧人被带走，听了政论节目，听那个网络的看那些东西，就傻乎傻乎以为是对。No， 你再仔细分辨，那种分辨力是要有真理的，那才能真理才能让你有智慧。但是你有了分辨力之后呢，你还有决断能力，知道怎么去做，而且呢，什么时候去做。然后最后呢智慧是要有学问的，要经过大量的学习。所以你怎么增加你的圣经知识？我请问你今天1月份到中间请问 圣经看到哪儿了啊，我们说一年一度，从去年8月23日，你说老师去年8月23日我没有在东马，所以我没有加入，好，那你从今年好了，从今年1月1日到12月31日，然后呢看看你能不能把研读本啊，那个环球版研读本、新译本那个研读本啊，研读本下面的所有注释啊，前面那个解说啊，还有中间的那些论述文章都看过呢。哦，这个就是学问，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接下来是要脱离智慧获啊，不是脱离愚昧获得智慧。那在这里呢，我要说，我其实呢，想一想，我并不是很有智慧的人。虽然呢，我旁边的人很多人都说我很有智慧。当我事情做得不够好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智慧，但是呢我也不想要定罪我自己，我错的部分我就向神认罪悔改，继续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是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要不然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哎呀，我们真的是这个世界啊，我们自己都觉得很无望啊，天天都是不好的消息，我们常常失望啊，我们应该有正义，我们应该有良善，结果呢我们看到的都没有。但是呢，你就让我们发现正义良善只有耶稣基督，天底下只有一位良善的夫子，就是耶稣基督，天底下正义公义也只在神你自己，不在我们人。但是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极力的往你的方向走去，你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是相对的寻求公义公平，但是你要我们永远不要吝惜，像提摩太凯勒说的，永远不要吝惜给出公平公正，但是呢不要去祈求别人公正公平对待我们。因此帮助我们记得，你是全地的主，你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你是至高无上的神，你必要审判。如果我们做的这个决定是没有智慧的，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能够容神一人，求主赦免我们。在这新的一天，请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 discipline，给我们有合适的属灵的同伴，让我们可以作为小组或两个人一起来在这个灵修箴言书的时候，不是只是我读过了，而是真的能够得到智慧。虽然我们才刚刚开始，我们也搞不清楚这个会影响我们什么，虽然我们知道它以后一定会在方方面面，在金钱，在关系，在婚姻，在所有友情啊、言语啊什么，一定对我们有大大的帮助。但是现在呢，我们还没有走到那里，我们还是在谈智慧，还在谈愚昧。请帮助我们选择智慧，而不是选择愚昧。请帮助我们真的是下定决心追求智慧，而不是继续惯性的重复我们的愚昧。请帮助我们，给我们有好的开始，在这中间也持续下去。谢谢你给我们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小组，借着朋友，借着小组，你不断在激励我们往你的方向走去，寻求智慧。因为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你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你就是聪明。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